Hello，欢迎收听。今天啊，我们要来聊一个蛮有意思的主题哦，就是人工智慧 AI 现在是怎么做到好像能看懂动物这回事。我们手边的资料是来自 Maker Pro 的一篇文章，里面有好几的案例，我觉得都超有趣的。那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 AI 电脑视觉技术到底可以怎么在不打扰动物的情况下帮我们观察得更仔细，像是他们的行为啦、健康状况啦，甚至算是一种默默在进行的保育行动。你想想看，如果不用再装那种可能会让动物紧张的追踪器，也不用花超多人力时间去盯着，就能知道每一只动物的状况，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好，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以前呐，要辨识一只动物或者追踪它跑去哪，常常不是用 GPS 项圈，就是得采 DNA 样本。这些方法，不止贵，其实也可能对动物不太好，会造成压力。
对，
但现在看起来 AI 电脑视觉好像带来了很不一样的做法。
没错，这个我觉得真正有趣的地方是，这代表观察方式的一种根本上的转变哦。透过摄影机，还有那个深度学习演算法 ，AI 不只是辨识说哦这是小花，它还能分析它们怎么动啊，看起来健不健康啊，甚至是一群动物怎么互动，而且重点是，这整个过程是非接触的，干扰非常非常低。
就像那个成都大熊猫基地的例子，你知道吗？大熊猫，哇，它们真的长超像，听说连专家有时候都很难分。
对，没错。
结果他们就开发了一套 AI 系统，专门去看熊猫脸上那些很细微的地方，像是眼睛距离、鼻子旁边的纹路。这样啊，他们就可以全天候知道每一只熊猫的健康状况，比如是不是突然变得很安静，或者不太想吃东西。不过说真的，光靠脸部特征，这样准确率够吗？他们搞不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啊。
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关键其实在于，要有大量高品质的标注影像资料，意思就是成千上万张照片，而且是已经有人工标好，这里是鼻子，这里是眼睛的。然后加上模型要训练的够精准，系统就是靠这些资料一直学一直学，就算拍到的影像不是那么完美，也能有很高的辨识率。这就让那种全天候零接触的，而且是个体化的健康照顾变成可能，而不只是看一个大概的群体状况。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需要这么多资料。而且这个技术不只用在国宝大熊猫，对那种比较敏感的小熊猫听说也很有用。避风峡野生动物世界他们就用了 AI 模型，听说还用到一种叫 YOLO VA 的演算法。
YOLO 系列是比较有名的物件侦测演算法。
对，就是它很擅长及时抓到画面里有什么东西，他们就用这个来分析小熊猫每天在干嘛，像是他们喜欢在哪个角落待着啊，一天睡多久啊。如果发现跟平常不太一样，系统就会跳出提醒，跟饲养员说，注意一下哦。
对，这就完全凸显了 AI 的两个特性，非侵入性还有主动预警。
是，
系统可以24小时跑，它不会去打扰动物，而且搞不好还比我们人类观察员更早发现一些很细微的潜在问题的征兆。这就让人会去想，过去我们光靠人类去看，是不是其实错过了很多动物给我们的那种小小的警讯。
真的耶，而且不止陆地上的动物，连海里面的也可以。像美国那个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他们就用 AI 去分析海豚游泳的路线，还有他们跟同伴的互动。如果发现有哪只海豚突然变得很孤僻，自己一直游，或者老是在某个角落待着不动，
系统就会把这个行为标记出来，然后把数据给专家，帮助他们判断这只海豚是不是心理或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对，如果我们把这个格局再拉大一点想，比如说在野外森林装设那种偏远地区的红外线相机，再配上低功耗的 AI 模组， 科学家就能够自动辨识那些很难看到的，像是稀有动物或晚上才出来的，
像是云豹啊、穿山甲这些。
没错，不止辨识出它是谁，还能分析它们怎么活动，了解它们都利用哪些栖地。甚至啊，现在还有在发展结合声音监测的那种多模态系统，就是想同时掌握看到的行为还有听到的声音讯号。
哇，那应用层面就很广了。
所以哈，这对动物园或是保育机构来说，在实际运作上帮助应该很大吧。
嗯，
像刚刚说的分析动物在哪个区域待最久，就是那个围栏使用分析。
对，
这样就能根据数据去调整他们住的地方，看怎么样他们最舒服，同时也减轻了人员要一直盯着看的负担。
没错，而且透过即时影像，搞不好还可以远端请教其他地方的专家意见。不过当然了，这个前景虽然很好，但真的要用起来还是有一些挑战。比方说，你要训练出一个很准的模型，就需要超级大量的，而且是针对某个特定物种的高品质影像资料。
嗯，收集起来就不容易耶。
对，这不容易。然后一开始要买那些比较好的摄影机、运算设备，那个成本也比较高。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摄影机总会有死角嘛。
也是。
动物如果刚好躲在拍不到的地方，那 AI 也没辙。这代表说还没到那种装好就没事了的阶段了。
嗯，了解。所以总结来说， AI 电脑视觉用在动物身上，它的重点好像不是要去干预大自然，而是提供一个更聪明，也更尊重生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动物，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协助他们。那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很多物种生存压力都很大，然后气候变迁又越来越严重的时代，这项技术算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它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更及时的发现问题在哪里，也能够更精准的去提供帮助。它就像一座用科技搭起来的桥梁，缩短了我们跟其他物种之间的那个距离感，也许能促进更深一层的理解吧。
嗯，说得很好。那最后我们留给听众一个可以想一下的问题。资料里面有提到，除了看影像， AI 现在也开始结合声音分析了。你想想看，如果未来 AI 不只看见动物做了什么，甚至能开始去解析他们那些复杂的声音讯号，试着去理解他们是怎么沟通的，那会为动物保育，还有我们跟其他物种怎么共存，带来什么样全新的可能性或是全新的理解呢？这点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我们继续关注下去。